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十二，量子革命。现在无论有多少才华横溢、求知若渴的人专注于研究量子，也无论他们猜测或者发现了多少个别真理，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物理学界依然没有一个关于量子的普遍理论，或者提出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假如波尔提出的某种原理是正确的，它将为原子的稳定性以及它们的谱线提供解释。但这些原理为什么是正确的？你又该如何运用它们来分析其他体系？没有人知道答案。许多量子物理学家开始变得心灰意冷。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即将引入光子这个术语的马克思·波恩写道：我毫无希望地思索着量子理论，试图找出一种计算氦原子和其他原子的秘诀，但我并没有取得成功。量子实在是一团毫无希望的乱麻。另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将会建议并提出自旋性质数学理论的沃尔夫冈·泡利是这样说的：物理学现在非常混乱，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它都太难了。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电影喜剧演员，或者从事类似的什么工作，而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物理学的东西。大自然给我们出了许多谜题，而我们必须理解它们。物理学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始终相信，在这些谜题背后隐藏着意义深远的真相。我们相信大自然有普遍法则统治，而不是各种互不相干现象的混合。早期研究量子的人并不知道量子的普遍定律是什么，但他们相信这样的理论一定存在。他们探索的这个世界对于解释有着顽固的抵抗力，但他们想象它可以被理解。他们的梦想滋养着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在怀疑和绝望时会受到伤害，但他们依然在信仰的激励下，沿着这条将会耗费他们数年光阴的艰难的探索之路奋勇向前，相信在这条路的另一头必定会有真理的奖赏。在任何艰辛的事业中，我们发现那些成功者都具备强烈的信念，因为那些意志不坚的人在成功之前就已经退出。我们很容易理解波恩和泡利等人的绝望，因为量子理论不仅本身具有挑战性，而且量子理论发展所处的时代也很艰难。大多数量子先驱在德国工作，或者在德国与波尔通过集资于192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创立的研究所之间来回穿梭。因此，当他们周遭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逐渐失序时，他们命中注定将会在这样一个时期展开对科学新秩序的研究。1922年，德国外交大臣遇刺。1923年，德国马克的价值是他战前价值的1万亿分之1。买1公斤面包需要5000亿这样的德元。尽管如此，新量子物理学家还在从理解原子以及那个微小层面的自然基本定律中寻求养分。这种养分终于在那个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现，它始于一个23岁、名叫维尔纳·海森堡的年轻人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海森堡出生在德国的乌兹堡，是一位古典语言教授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认为天资聪颖以及争强好胜，他父亲鼓励这种竞争精神。海森堡经常跟他大一岁的兄长打架，这种争执以一次血腥的斗殴告终。这一次，他们用木椅攻击对方，随后叫了休战。他们的休战之所以会延续，主要是因为他们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离开了家庭，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和对方说过话。在未来的日子里，海森堡还将同样凶猛地攻击他的工作带给他的挑战。海森堡一直把竞争当作个人挑战，他对滑雪并没有特别的天赋，但他通过训练变成了一名优秀的滑雪者。他热衷长跑，练习大提琴和钢琴，但最重要的是，当他还在上小学时，他发现自己有算术方面的天赋，这使他对数学及其应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0年夏天，海森堡决定考取数学博士学位。要想被录取，必须说服一位教员做你的担保人。通过父亲的关系，海森堡获得机会参加慕尼黑大学知名数学家费迪南德·冯·林德曼的面试。结果证明，这次面试并不是那种你有时候通过走后门得到的机会。在这样的面试中，面试官或许会给海森堡提供茶水和黑森林蛋糕，还会告诉海森堡他们对他的聪明才智早已如雷贯耳。相反，这是一次很糟糕的面试。林德曼还有两年就将退休，对一年级新生并不感兴趣。他办公桌上握着的一只狮子狗不停地狂吠，让耳背的他很难听清楚海森堡在说什么。然而，最终毁掉海森堡机会的似乎是他提到他正在阅读的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这本书由一位名叫赫尔曼·威尔的数学家撰写。在听到这个年轻人对物理学的兴趣后，作为数字理论家的林德曼突然终止了面试，说道：假如那样的话，你根本就不懂数学。林德曼这句话的意思，或许是对物理学的兴趣显示出糟糕的品味。然而，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认为他真正的意思是，在接触了一个更有趣的科目后，海森堡将很难再有耐心去研究数学。无论哪种情况，林德曼的傲慢和僵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因为，假使他接纳了海森堡，物理学将会损失一位其观点将成为量子理论核心的人物。在被林德曼拒绝后，海森堡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决定去阿诺德·索莫菲那里尝试申请物理学博士。索莫菲是波尔原子的重要支持者，此时他已经对这种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索莫菲瘦小，秃顶，留着一把大胡子，没有养狮子狗。年轻的海森堡阅读威尔的书，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这种印象也没有深刻到让他决定马上接受他，但也足够让他为海森堡提供暂时担保。你或许知道一些东西，你或许什么也不知道，索莫菲说，我们以后就知道了。海森堡当然知道一些东西，他知道的东西足够让他在1923年从索莫菲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在1924年，他甚至获得了更高等的特许任教资格学位，可以让他去哥廷根大学在波恩手下工作。但他通往不朽的道路实际上却开始于1924年秋天去哥本哈根拜访尼尔斯·波尔。当海森堡抵达时，受到误导的波尔正在努力改进他的原子模型，海森堡也加入其中。我说误导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努力白费了，也是因为他的目标。波尔想把光子，也就是爱因斯坦的光量子，从他的模型中剔除。这听起来或许很奇怪，因为最初正是光量子这种概念启发波尔去思考原子，或许是因为受到限制才只会有某种离散的能量。尽管如此，波尔和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不太情愿接受光子存在的现实，因此他问自己，人们可以创造一个不包含光子的波尔原子的变体吗？波尔相信他可以。我们曾经见过波尔努力工作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但这一次他的努力将一无所获。当我还是学生时，我的朋友和我把许多物理学家视为偶像。我们崇拜爱因斯坦是因为他那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激进的观点。 我们崇拜费曼和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是因为他们发明了表面上看不合规定的数学概念，并通过他们得到了神奇的结果。我们崇拜波尔，是因为他的直觉。我们把这些人视为英雄、超人般的天才，他们的思路总是那么清晰，观点总是那么正确，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我猜艺术家、企业家以及体育迷都能说出几个他们认为比生命还要伟大的人物。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被告知波尔对量子物理学的直觉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他似乎和上帝有直接连线。但在讨论早期的量子理论时，他们只会谈论波尔那伟大的洞察力，而很少会提及他的许多错误观点。这很自然，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好的观点留了下来，不好的则被人遗忘。不幸的是，这给我们留下一种错误印象，即科学比实际上要更简单、更容易。至少对某些天才来说是这样。伟大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曾经说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投丢了超过9000个球，输掉了差不多300场比赛，有26次我被托付来完成制胜一球，但我投丢了。我在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成功。他是在耐克广告上说的这段话，因为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在经历失败之后又继续前行的故事听起来非常鼓舞人心。但对任何在发现或创新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听一听波尔的误导概念，或牛顿在炼金术上毫无成果的努力，知道我们的智力偶像也会和我们一样产生错误观点和失败，这具有同样的价值。波尔当初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波尔原子是不是太激进了。这种想法很有意思，但毫不令人意外，因为科学和社会一样，是建立在某种共同的观点和信仰之上的。但波尔原子并不符合这个标准。结果，从伽利略到牛顿，从波尔到爱因斯坦，以及未来的先驱，即使他们的想象力帮助他们创造了未来，他们仍然还有一只脚停留在过去。在这个方面，科学领域的革命者与其他领域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以亚伯拉罕·林肯为例，他是解放美国南部奴隶的拥护者，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早已过时的信仰，即不同民族不可能共同生活在社会和政治的平等中。林肯意识到，或许会有人认为他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跟他对于种族不平等的包容不一致，但他在为自己对白种人优越性的认可辩护时称，他是否与公正相符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白人的优越性是一种普遍感受，无论有没有充分的依据都不能轻易的漠视。换句话说，抛弃白人的优越性甚至对他也是一种过于激进的举动。如果你问别人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个或那个，他们不会像林肯那样坦率或自觉，没有几个人会照实说。他们相信某样东西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它，或者因为家庭和学校教育我应该相信它。但是就像林肯说的那样，这通常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在社会中，共同的信仰创造了文化，有时候也会制造不公。在科学、艺术以及其他重视创造力和创新性的领域，共同的信仰变成了阻碍进步的思维桎梏。这就是为什么改变通常都是一点一滴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波尔在试图改变他的理论时会畏首畏尾。假如波尔的新理论注定会失败，他却产生了一个非常幸运的结果，他迫使年轻的海森堡去深入思考波尔原子初始理论的含义。他的分析逐渐使他得出一个激进的物理学新观点，放弃对原子内部活动方式的物理想象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比如电子的运动轨道，它是我们在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但在现实中却无法观察。 和经典物理学理论一样，波尔的理论依靠的是描述电子的位置和轨道速度等特性的数值。在牛顿所研究的物体世界中，抛射物、钟摆、行星、位置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但在实验中却无法观察原子是否游移不定，或者如果它们的确处于运动状态，它们的速度又有多快。海森堡分析，假如经典概念，例如位置、速度、路径、轨道和抛射物，在原子层面上无法被观察到的话，人们或许不应该再试图创造一门基于他们的原子科学或其他体系。为什么非得执着于这些旧观点呢？海森堡判定他们就是17世纪的思维束缚。海森堡问自己，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基于可被直接测量的原子数据，例如原子释放的辐射的频率和振幅的理论。卢瑟福之所以反对波尔原子模型，是因为波尔没有为电子如何在原子能级之间完成跃迁提供机制。海森堡将为这个批评做出解答，但不是通过提供这种机制，而是在有人提起电子时宣称没有什么机制，也不存在什么路径，或者至少物理王国之内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物理学家可以测量在这个过程中吸收或释放的光，但却无法亲眼看到这个过程。到海森堡在1925年春天回到哥廷根，并在波尔的研究所担任讲师时，发明出一种完全基于可测量的数据的新方法来研究物理学，变成了他的梦想，他的目标。对任何人来说，创造一门激进的新科学，抛弃牛顿对于现实的直觉描述，否定位置和速度等我们可以想象和理解的概念，这都是一个大胆的目标，更别说像海森堡这样一个23岁的年轻人了。但和在22岁就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的亚历山大一样，年轻的海森堡将引领一场重塑世界科学版图的行军。海森堡根据灵感创造的理论，将取代牛顿运动定律作为我们自然基本理论的地位。马克思·波恩将其称为量子力学，以便把它和通常被称为牛顿力学或经典力学的牛顿定律区别开来。但物理学理论只能通过它们准确的预测能力加以验证，而不是一致的认同或者品味。因此，人们或许想知道一个像海森堡那样的基于奇怪观点的理论将如何取代一个像牛顿定律这样的已经确立的成功理论。答案是，尽管量子力学的概念框架与牛顿的大相径庭，但这两种理论的数学预测能力通常只在原子或更小的体系中有所不同，因为牛顿定律在这个层面上失效了。因此，一旦它发展完善，量子力学将能够解释原子的奇特行为，而不会与牛顿理论提供的对日常现象的完整描述相矛盾。海森堡和其他致力于发展量子理论的人知道一定会是这种情况，他们为这种观点发展出一种数学表达，用来为他们尚在发展的理论提供有用的验证。波尔将其称为对应原理。海森堡是如何从一个在当时无异于一种哲学偏好的东西中创造出一种具体理论的呢？他的挑战是把物理学应该基于可观察量，我们测量的数量的概念，转变为可被用来描述物理世界的数学框架，就像牛顿定律那样。他发明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任何物理体系，但他是在原子世界的背景下发展它的。最初的目的是通过一种数学普遍理论来解释波尔原子模型成功的原因。海森堡首先做的是为原子挑选合适的可观察量。我们测量的是原子释放的光的频率以及谱线的振幅或强度，他选择的正是这些性质。接下来，他使用传统的数学物理学去推导传统的牛顿式可观察量，例如位置和速度与谱线的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他的目标是利用这种联系，以量子可观察量替换牛顿物理学中的可观察量。 这是一种同时需要创造力和勇气的举措，因为它要求海森堡将位置和动力转化为看起来既新鲜又怪异的数学实体。举例来说，尽管位置是由具体指定的一个单独的点来定义的，但光谱数据需要一种不同的描述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需要这种新型变量的原因。原子释放的光的每一种性质，例如颜色和强度，形成的不只是单一数字，还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阵列。这些数据之所以会构成一个数组，是因为一条谱线对应的是从原子的任何初始状态到任何终极状态的一次跃迁，为每一对可能的波尔原子能级产生了条目。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复杂的话，别担心，它就是很复杂。实际上，当海森堡第一次想出这个方案时，连他自己都说非常奇怪。但他工作的要点是要把人们想象的电子轨道从他的理论中剔除，并用纯粹的数量值来替代。和卢瑟福一样，那些在海森堡之前研究原子的人试图找出原子过程背后的一种机制，他们把原子内部看不见的东西视为真实存在的，并试图通过对其内部东西行为的猜测，例如沿轨道运动的电子，来推导他们所观察的谱线的本质。他们的分析一直假定原子构成要素的基本特性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的东西相同，只有海森堡的想法与众不同。他勇敢地宣称电子的轨道超出了观察范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因而不能在这个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但是海森堡研究原子的方式，也是他研究任何物理体系的方式。通过坚决主张这种分析方法，海森堡抛弃了人们牛顿式的世界形象，例如物体独立存在，具有速度和位置等明确性质。他的理论一旦完善，将要求我们去接受一个基于不同概念设计方案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物体的轨迹乃至它的过去和将来都不是明确划定的。鉴于当今世界有太多人难以适应短信和社交媒体等新技术，人们只能通过想象去猜测一个人在思想上该有多开放，才能调整思路去接受一种说组成你的电子和原子核没有具体存在形式的理论。但海森堡的方法需要的就是这种开放态度，它不只是一种新物理学，还是一种全新的现实概念。这样的问题促使马克思·波恩去质疑物理学和哲学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我现在相信，他写道，理论物理学实际上就是哲学。海森堡逐渐开始理解这些观点，他的数学运算也取得了进展，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但就在此时，他却患上了花粉热，病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去北海一座几乎寸草不生的岩石岛屿休养。他整个脸肿胀得骇人。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日没夜地继续工作，完成了他关于这个观点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将彻底改变物理学。回到家后，海森堡详细记录下他的发现，并给他的朋友泡利和波恩分别寄去一份副本。这篇论文概述了一种方法，并把它应用在了一些简单问题上。但海森堡并没能利用他的观点去计算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他的著作非常粗略，复杂到吓人，还极其神秘。对波恩来说，阅读他的感觉一定很像在鸡尾酒会上和一个不停讲话，但他的话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的交谈。大多数人在面对一篇晦涩难懂的论文时，都会先看上几分钟，接着把它丢在一边，然后开始喝葡萄酒。但波恩一直坚持着，到最后，他对海森堡论文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立即给爱因斯坦写信，告诉他一位年轻科学家的观点完全正确且意义深远。和波尔以及海森堡一样，波恩也受到过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启发。他注意到， 海森堡对于可被测量的东西的关注，与爱因斯坦在创造相对论时对如何计量时间的操作方面的谨慎关注相似。然而，爱因斯坦并不喜欢海森堡的理论，他正是在量子理论发展的这个节点开始与量子分道扬镳。爱因斯坦不会赞同一个否认定义明确的物体现实存在的理论。在这个现实中，物体具备明确的性质，例如位置和速度。原子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种没有参考原子轨道的暂时理论加以解释，这个他可以接受。但一种宣称这样的轨道不存在的基本理论，这个他不会赞同。就像他后来写的那样，我倾向于相信物理学家不会永远满足于对现实的间接描述。